助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放下世上一切的烦扰，一切的杂音，使我们的心得到安静，让我们能够聆听你话语的时候，真的是听到从你那边来的属天的声音，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建造。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一起听了传道者在传道书的第四章哈，告诉我们两人总比一人好，这个很重要的人生的道理。当我们在行走人生旅程的时候，给我们真正带来人生价值的不是财富，不是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真爱。这爱不是来自人自己的努力和发挥，而是来自神长阔高深无条件的爱。传道者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让我明白的道理就是，当我们真正接纳神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团契，在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因着爱来共同度过那虽然充满艰难险阻的人生的旅程。传道书第三章，前面我们学过三章十一节，在那里说，神造万物，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面。正是这个安置在人心里面的那个关于永生的这个意念，人天生就有对永恒的向往，并且对永恒的神敬拜的这样一个本能。世界上各种的宗教其实就是反映出从人心底里面这种对本能的渴望。传道者讲了许多虚空的道理，关于虚空的道理。那么人是否可以通过宗教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人心里面的虚空呢？传道者告诉我们，以我们人自己的敬拜方式是危险的。如何才是对上帝真正的，或者是说很有果效的敬拜呢？这个其实深刻地涉及到人与神的关系，可以说是人生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传道者在接下来的第五章这个第一部分里面做了非常重要的说明，所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他首先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所做的是恶。来到神的殿里面，第一重要的是要有敬畏的心。脚步谨慎，就是在还没有来到之前就要准备好自己的心。在神面前谨慎应该是我们人生的常态，而不是仅仅只是在教会里面。人到圣殿里来有着不同的想法和目的，可能有的人是出于一种习惯，到了时候就要来做礼拜，有的呢是为了社交活动，有的纯粹是为了找自我的体验，这样一种感受。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来的纯粹的目的都是为了敬拜神。传道者在这里强调说，聆听的心胜过献祭。更严重的在这边他说，如果来只是为了献祭的话，而不是聆听神，那么这样的人是怎么样呢？是愚昧的。而且他们这样做，在神眼睛里面看到他们是在做恶事。所以传道者在这里提醒人们要谨慎，不然人很容易陷入自以为是当中， 要仔细的来聆听神所讲。在希伯来话里面，这个听这个字啊，这里面这个听这个字呢，是有双重的意思，不仅表示耳朵仔细的听，而且呢表示顺从啊，所以这个听的意思。在撒母耳记里面，撒母耳强调说，人听从遵循神的话，在上帝的眼中远远的超过了献祭啊，献物品为祭。在上帝的眼中，最最重要的是人相信他的话语，并且按照他的话语去做，这是上帝看来最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如果只注重外面的东西的话，就会落入一种虚假的一种宗教的状态里面。如果只注重外面的事物，就会陷入一个肤浅的状态，最终呢，就像传道者说的，是一个虚空的结果。当人在神的面前注重自己心的时候，当我们注重自己心的时候，不仅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和神的荣耀，而且能够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中国有个著名的导演，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叫冯小刚。他在一个 blog， 在一个微博里面，他说他出国的时候，他经常出国，他出国的时候，他来到教堂就会萌生进去坐一下的愿望，因为他宏大而安静。本人，他说他自己，本人虽然非信徒，还不是基督徒，但走进去坐下来，敬畏的心就被唤醒，甚至还会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对比之下，每一年去寺院啊，佛教的寺院，感受却是满院子的人都在和佛做交易。你保佑我升官发财，娶个漂亮的媳妇，早生贵子，行大运，我呢就给你烧香磕头，再赎金身，好，给你献献个东西。这样做呢，买卖做的一点都不亏，啊，许愿还愿，一报还一报。这个是冯小刚他在网上的微博里面写的。其实啊，这种交易的关系啊，你给我，我给你，这个交易的关系，在任何一个敬拜的地方都会发生，不一定只在佛教的寺院里面。在福音书里面，很多次提到过，不止一次提到过，耶稣赶出在圣殿里面赶出做买卖的人，洁净圣殿的事情，因为神的殿是单单为人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敬拜神的。只要来到神的殿里，不是为了敬拜神，是为了来荣耀自己，或者是个人自己利益为目的的话，不管表面上听起来有多好听，也许是好听，也许是不好听，不管听起来是什么，在本质上面都是一种买卖和交易。这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传道者说，我们每一个人到神的殿，要省察自己的心，都要谨慎，要谨慎，脚步要谨慎，要省察自己的心。我们进前来的时候，要准备自己的心，要明白来礼拜，我们来礼拜天做礼拜，不只是满足我们个人情感上的需要，啊，心理的需要。来到神的殿里面，最重要的是用我们的耳朵来听神的声音，来学会顺服他。在讲完神的殿里面要注意用耳，啊，注意用心以后呢，传道者接下来他进一步强调啊，要少用口。说的很有一些不可思议，不要多开口，要少说话。人要管束自己的口，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惜的是，我们常常并不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有一位女士，她说，那位女士她说，哎，她说没办法，人一老呢，话就多。旁边的男士说，照你这么说，你从来没有年轻过。人们就意识到自己，人口中所出来的，常常呢是对别人的判断，对事情的抱怨。我们不遇到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呢，常常喜欢一吐为快，说出来心里面就畅快。要人少说话，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呢，很多年以前有一首歌叫做《沉默是金》，今天早上还有人问我是谁唱的，我想你们大概知道。他表达出来，面对不公平的世界的时候，人心里面充满愤怒，但当人遭受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能够保持沉默，这样金子般的这样的成熟的品格的时候，这就是因为出于对真理和对公义的信心。虽然这是个流行歌曲，但是他也讲出了这个道理来。受欺压、受逼迫，能够默然不语，什么都不说，最好的表率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赛亚书53章这里面说，他遭欺压，受痛苦，却默然不语，像被人牵去宰杀的羔羊，犹如剪毛人手下一声不响，毫无声音，不开口。主耶稣的这个榜样，不仅让我们看到，不是让我们来看到我们可以任人宰割，而是让我们在一个我们不喜欢的甚至是患难的境遇当中，来学会相信神，在忍耐当中，爱心可以得到成长，培养出坚韧的这样的一个品格。那么传道就在这边讲到敬拜，讲到敬拜，大家知道今天是 Palm Sunday， 我们要准备迎接下一个礼拜的讲一个复活节。那么 Palm Sunday 呢，纪念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大家都在敬拜他，在一路上欢迎他进入耶路撒冷。那么大家知道，在以色列，不管是在圣殿里面，在会幕里面，都有很多这个有帘子啊，有幕啊，这样。那么圣经里面，在利未记和出埃及记啊，生命记里面都有规定啊，要用什么颜色来编织。那么有红色的，有蓝色的，还有紫色的颜色。有一个，我看有一位拉比，基督徒的拉比，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秘密。其实你看那个紫色，但去看到圣殿里面去看，没有紫色这个线，有红色的，有蓝色的。你仔细去看那个紫色的那个线，紫色其实是红色跟蓝色很紧密的编在一起的，那就成了紫色。所以圣经里面用神早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一个特殊的一个看见与启示。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或者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这个蓝色代表的是什么？蓝色代表的是神，是天的颜色。红色代表的是什么呢？红色代表的是人。因为你知道人，他原来那字叫做 Adam， 亚当啊 Adam 啊 Adam， 这个希伯来原文里面他是人。那么人呢，同时也有一个意思呢，是红色的土。红色的土，最早的时候神用红色的土造的，所以这个红色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代表人的。所以这里面有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紫色的线出现，紫色的线出现。你如果仔细去想，你明白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事情。当属天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世界的时候，紧密的连着，他就成为一个道成肉身，他既是一个完全的神，他 他又是一个完全的人，这个紫色的线就出现了。这个紫色在最后，大家如果还记得，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给他穿的是什么袍子？紫色的袍子。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来到这样一个世界，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他的一生当中经历了很多的苦痛，却是啊，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早就预言的，他被牵到宰杀之地的时候不出声，因为他心里面全然的相信上帝，他一点都不开口，只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要上十字架之前，他们给他披上了也是那个紫色的袍子。所以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上真的是看到我们的人啊，真正在神面前的光景，他给我们做的榜样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当他道成肉身从天降到地上的时候，是以何等谦卑何等安静的身份来到人间。所以在诗篇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常常被人引用的经文，这里面说神说啊，他说神说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当我们真正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安静，也懂得休息。因为不断靠自己的努力，慢慢就会养成一个没有信心的习惯，老是靠自己拼命去，最后你就没有信心。信心是什么？是放下自己，全然的来仰望神。而常常的安静和等待就会帮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大家知道是我们战胜这个世界的，是不是我们的努力呢？主耶稣说不是，是我们战胜这个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传道者说在神的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不可心急发言，让我们在开口之前心里面要思量，小心不要发怨言，不可急躁，要学会安静。他说啊，人少说话的原因啊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少说话？不是说我们不会说话，少说话的原因是因为神在天上，我们人在地上，神与人的位置完全的不一样。神他极伟大，人极渺小，所以我们说话要谨慎。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就是祷告就是我们跟神说话，对不对？人跟神说话是祷告。那我们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那我们说什么？先说我们在天上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就是帮助我们在祷告的一开始啊，这不是一个模式，这是每次提醒我们祷告的一开始，让我们知道先摆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神并不是我们的 body body 啊，是随便你帮我做些什么事情啊，是你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拿神来出席来抱怨一下，要什么东西把神叫过来跟他讲一下。神的关系跟我们，他在天，我们在地。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摆正的关系，我们的祷告是没有果效的。因为神他在天上，他掌管一切，他了解一切。而地上我们作为人的话，我们所知道的非常的少，对不对？很有限。虽然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什么都知道，其实我们知道的非常的有限。所以祷告的时候不要喋喋不休。传道者在这里说想的事情太多，晚上就做梦，拼命做梦，不能休息，所以做很累。有时候早上起来我好累，为什么？我做了一晚上的梦，白天已经想得很累，做得很累，晚上又做一晚上的梦，人不得休息。他说想的事情太多啊，白天要做事他想的太多，晚上就不能休息做梦。同样的道理，人的话太多就显出没有智慧，就显出 说完了，我刚要讲话，刚要开口，你就走了。我怎么跟你说话呢？我们很多的时候的状况，就是我们到神，我们拼命要告诉神，拼命要告诉神，但是明明传道才自己说，我们到神面前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听神，是听神，而不是告诉神。是这样一个无所不知的，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啊，不要不停的说，反复的说啊，这样就好像会引起人的注意，像外邦人一样，像引起人的注意，就会引起神的注意一样。其实呢，其实呢，我们在没有祈求之前，主耶稣怎么说？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父，我们的神都已经知道了。不需要我们不停地说，不停地说。我们的祷告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并不是让神被改变，对不对？我们常常觉得啊，不停地说，本来神不高兴的，没有给我东西，我就每天去说，每天去说，说完了神就给我了，神改变了，神不会改变的，因为圣经讲的，神是亘古不变的。神今天如何，过去如何，将来如何。你不会凭我们在这个层面多说几句，神就改变了，那这个宇宙就大乱了，神就大乱了。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不是神被我们改变，是我们被神改变，这是祷告真正的意义。所以如果我们不用聆听的耳朵，我们不听到神面前来说，你说这个目的能达到吗？但是呢，你也知道，在福音书里面有人讲啊，那福音书主耶稣也讲过，在路加福音他做过一个比喻，说是有一个人呢、啊，半夜的时候跑去到朋友那边借三个饼，但是呢，他的朋友说我已经上床睡觉了，我跟孩子都已经在床上了，不能出来看门，不要搅扰我啊，不要来打扰我。那么那个外面那个人呢，就一直在外面求啊，拼命敲门敲门，一直在外面求，好在敲门啊，不停敲敲敲到他开门为止。所以呢，这个朋友呢，就因为他一直在外面求，所以就开门，把门打开，把他要的饼给他了。但是你要明白，在这里说的真正的原因哈、啊，并不是意思，并不是不停的求，不停的求，求一遍不行，求两遍，求一辈子，求无数遍，其实还是一样，不是不停的求的意思哈、啊，而是他怎么讲的，情辞迫切。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那个恳切的心。而不是不停重复的话，是那里面恳切的心。所以关键不是在那个话，而是在里面的心。一个人只有守住自己的口，才能建造自己的心。口跟心是相关的，管不住自己口的人，建造不了自己的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讲沉默是金，是不是？沉默是金。其实哈、啊，这个成语“沉默是金”哈、啊，是一个有很有趣的一个典故，大家知不知道？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国，一个使者到中国来，中原大国，他就进贡了三个一模一样的金人，用金子做的人，进贡了三个。那么皇帝呢就非常的高兴啊，经过了三个很漂亮做的，但是小这个使者呢就出了一个难题，他就跟这个皇帝讲啊，你这个国家里面那么多有智慧的人，我现在就要问一个问题啊，这三个这个金人哪一个最有价值？那个皇帝拿过来看，怎么看这三个是一模一样的，哪一个更有价值？成绩是差不多的，不一样的，怎么叫更有价值呢？所以他想来想去，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最后有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大臣，一个老臣就出来，他有个办法。那么他也拿了三根稻草，三根稻草呢分别从三个金人的耳朵里面塞进去。第一个金人一塞进去，那个耳朵出来了，这边塞进去，那边出来了，知道？第二个金人他一塞那个稻草，嘴巴里面出来了，塞进去从嘴巴里面出来。第三个金人他塞进去呢，啪没了，掉进去了，掉到肚子里面去了，没有任何的响声。 不进别人的意见，这边听这边出，没有用。喜欢说话的人，这边听他马上就说出来，没有用。只有听到而用心的人才是好的，是不是呢？人在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不可急躁，需要安静，寻求神的智慧，才知道什么事情才需要祷告。接下来传道去了讲，人如果向神祷告许愿，如果祷告的事项蒙应许而实现了，人怎么样？应该怎么样？马上还愿，要马上还愿，不可迟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对许的愿如果不还，或者是许完愿而实现了，然后拖拖拉拉，这是说明什么？说明你对许的愿根本不认真，对神根本不尊重。道理在这里面。所以许愿本身呢，就要很小心啊，很可能就像跟神许愿这个事情，好像就跟神做生意一样，你给我这个，我就给你那个，是不是？祷告得应许之后呢，也不愿，也不还愿，而是拖延，就更说明对神呢不相信，没有敬畏的心。所以传道者在这边说，如果你许愿的话，就要怎么样？实现的就要马上还，说明你那个心在那边，你是很认真啊。你知道在撒母耳记里面一开始讲了哈拿许愿的事情，对不对？啊，哈拿的许愿并不是一个教义，他把从神那边得到的，他的儿子要归给神，他是为了要经历神，在他极痛苦当中在呼求神，不是一个教义。到了新约的时代，主耶稣告诉我们，虽然旧约向让人哈、谨守向神起誓许愿啊，这是这个意思，但他要求我们不要起誓。主耶稣说不要，要怎么做？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恩典的时代，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那边来的，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取任何的恩典。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必须要非常注意啊，人跟神的这个关系和位置，要在诚实和谦卑当中，不要在自以为是当中，好像要跟神做交易一样。所以讲完许愿这个事情以后呢，传道者呢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在总结里面，他再次强调，这是他最后这个两节，是这两节是他的总结的这个经文啊，他再次强调。前面都已经讲了啊，要谨慎自己的脚步啊，要不要多开口？他再次讲，要谨慎自己的口，因为多言多语就会怎么样，让自己犯罪，引发神的愤怒。言语和说话呢，是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啊，为什么？你知道，因为神就是用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对不对？这世界的创造是神用话创造出来的。我们也是靠着神的话语度过每一天，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活在世上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这是完全的真理。但是人呢，好像呢很不在乎神的话，说实话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人对自己说话很随便，人对自己说话很随便，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不敬重神的话，很不在乎，不管是抱怨也好，是怒气也好，是不真实的话也好，是论断的话，经常从口而出，对我们的家人、我们朋友，甚至弟兄姊妹，经常造成伤害。这种事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所以我们不管是在相处、彼此相处，还在教育子女，或者是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常常让因为自己的嘴、自己的口是。自己处在这个混乱的这个状态和关系当中。圣经里面呢有很多惨痛的啊，有没有很提醒的教训啊，以色列人的口里面抱怨，知道在诗篇里面讲这话，我们在出埃及啊这个里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口里面 往往觉得自己讲出来好像很痛快，觉得自己得了益处，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伤害了自己，我们也不知道。人这种随便说话的习惯当中，对于神讲话好像也是经常随随便便，所以呢就没有敬畏的心。这正是传道士告诉我们的，这是愚昧人，不要做这样的愚昧人。所以他最后的总结是什么？他说少说话，要敬畏神，要做敬畏神的人。敬畏神在这里面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的敬畏神不是要我们对神恐惧好像逃走啊远离。敬畏神是什么？是要我们放下自己，放下我们自以为是的这样一个习惯，来尊重神，顺服他的管教，要怀着崇敬的心啊来敬拜他，这叫敬畏神。神虽然是人的眼睛看不见，但是他的伟大和可畏是非常真实的。人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只能活在一个虚幻当中，看不见神，不认识神，这是人是活在一个虚幻的一个环境当中。这对人自己呢是非常有害的。箴言的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只有知道神是谁，来敬畏神，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智慧。只有敬畏神，人才会得福，人生才会有意义。所以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很多敬畏神会怎么样啊？你如果去搜寻一下，非常非常多的经文，我随便举几选几条念给大家听。在诗篇34篇第九节里面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34篇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周安营，要搭救他们。25篇12节，虽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教导他当选择的道路。诗篇33篇第18节说，看哪，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你知道，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真正得益处的是谁呢？是我们自己从神那边得到的福气。我们敬畏神，让我们懂得神的心意，让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是按照神的意愿。这一点上，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极好的榜样。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使我们人生呢就停留在一个虚幻、一个谎言当中、虚谎当中。当我们唯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我们才能进入真实。因为神，只有神才是真实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不要按照我们的意思，是要按照神的意思。对神的敬拜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而不是在我们的肉体里面，不是我们的动作，不是我们的嘴，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敬拜他。在神的真理里面啊，心灵和诚实是 spirit 和 truth 啊，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里面，在真理里面来敬拜他，而不是看我们按照我们的自我的感受感觉来敬拜他。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传道者的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要敬畏神。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已经看到，要我们做到的，传道者要我们做到的，就是脱离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一些感受，我们自我的欣赏。我们人习惯于做这些，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陷入梦幻啊，就像传道者说的啊，这里面一个多梦啊、多言啊、梦幻和虚谎的言语当中，人就活在虚幻当中，虚幻呢只能带来虚空的人生。这就是传道者一直在说，为什么虚空的人生？因为我们生活在虚幻当中，没有神，没有敬畏神，所以呢，我们在虚幻当中，虚幻当中的最终的结果呢，一切都会走掉，留下来的就是虚空。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唯一的解药，如果我们说是解药的话，是什么？是敬畏神。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一场很严重的旱灾，那么河南呢发生了饥荒。那么里面有个主人公啊，叫也是老东家，这个主人公本来还是很有财力的哈、啊，叫做饭店员这个老东家哈、啊。那么大灾来的时候，又在打仗哈、啊，抗日战争打仗，他当时呢就赶着马车，马车上面呢就要逃难了嘛，是吧？马车上面就堆了很多粮食啊，粮食上面坐了一家人，认为我们再逃一下出去，很快就到了陕西哈、啊，就可以渡过这个难关了啊！就大家准备哈、啊，跑掉了。就虽然心里面很着急，但是很有希望，就跑掉了。结果他带着一家人出来逃荒，目的是为了让家里人活下来，对不对？一家人。结果到了陕西的时候，他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如果你看过这电影就知道，到了陕西的时候，全家的亲人在一路上，这整个故事哈、啊，就是讲是怎么一个一个死掉，一个一个死，非常的凄惨。啊，在这个一路上面。他的希望一点一点被剥夺，本来是很有希望要逃难，一点现实这个去世了，这个死了，那个死了，好，一点一点的被剥夺，生命也是好像生命被慢慢抽离，到了山穷水滴的绝望。结果呢，他到了目的地，要到目的地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又往回走了。他的逆的人流，大家都往那边跑，他逆的人流往上面走，你知道为什么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人死的时候，他说他死得离家近一点，他要回家了，那个时候往离家近一点。那么在整个影片当中交织的这样教堂的场景里面，有一些教堂的这个片段，如果你记得的话，教堂的场景暗示的这个希望并没有破灭。当人经历各种苦难的时候，生命仿佛一下子就，他那个电影很多苦难，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一下就安静下来，好像能够听到天上的一首歌。这个在影片结尾的时候放字幕的时候，一个非常美、非常非常安静的一首歌啊，歌词在这个地方是1942这个电影，我把它的留言了。通常我们看完电影就马上就走了，那个歌词在这边。你看的熟不熟悉？你觉得？大家知道，稍微变了一点点，是小敏的诗歌。是的，当我们人生会经历很多的高低起伏，甚至我们会遇到一些苦难，但是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让我们一切相信他的人就能够在他里面得到平安，因为他从天上给我们一条喜乐的河。让我们，当我们想要进入这条喜乐的河的时候，不是靠我们的血气，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着圣灵把我们带进去。我们要在安静当中来学会敬畏神。当我们安静的时候，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那么多的亮光，那么多的恩典，让我们在行走人生道路的时候真的是知道唯有依靠你。当我们愿意进入你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安静的灵，让我们在安静里面懂得来敬畏神，